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鼓励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能够好好的去收听，借助空中辅导跟良友电台的节目呢，盼望你的灵命可以不断的成长。那辅导节目虽然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但是呢我们也有教导的内容，礼拜六跟礼拜天礼拜一这3天呢是教导的内容，其他的时间呢就是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若是你想打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了。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呢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00到8:00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非常感恩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不但是有我素琴在这里，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你好，各位听众好，非常开心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对，接受热线电话我们可以互相的交流之外呢，也可以彼此的支持。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了，安徽的曹弟兄已经在线上，我们一起来听吧。曹弟兄你好吗？
曹弟兄你好。
你好你好，周师母你好，杨老师早上好。
哎你好
你好曹弟兄。
是这样子，我想请问一下周师母和叶老师一个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圣经上十诫里面就是不可杀人这一条，是说我对这一点的话还是比较迷茫，就是说我家姊妹不是怀孕了嘛，
嗯，
怀孕的话然后我们去医院里去检查，然后去的首先走了一家医院去检查，做那个 NT 显示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个 NT 值超标超高了，超高了以后呢，就是说，就是说那个小孩子不正常嘛。
哦。
然后我又过了，我就跟我们现在委身的教会说，就是说了这个事情，就是说求大家一起帮忙祷告，向神祷告，求神来给我们开出路。
是。
然后我们再过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再找了一家，就是说在我们合肥、安徽合肥这边比较算是有权威的医院来讲的话，就是说去再次的去检查，然后医生的建议的话还是那样子，还是就是说劝我们把它拿掉，然后我还是不放心，然后我又找了一家就是很有权威的一家医院，再去再次的核实，核实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医生的建议还是要我们拿掉这个小孩子。就是说我前段时间打电话过来，刚好就是说你们节目时间可能到了就没赶上，就是说后边呢就是说我们也去找了，就是说就是我们这边也是另外一个教会的传道人，问了一下，就是说他劝我们还是就是说由我们自己决定，就是说后来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上帝不是说有一句话说过，就是说你们的恶是就是说越活越清醒的，我时时刻刻的与你们同在，不可能说我不要你们的怎样，就是说我想到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我已经把这小孩子拿掉，我是否我们犯了这个杀人的这一条。
所以现在你担心的就是说 这个胎儿不正常，而且呢你们不是只做了一家的检查，我听到的是三家，而且其中两家都是有权威的医生的判断呢，妇科医生的判断都是认为孩子不正常，所以呢鼓励你们把孩子拿掉。你现在担心的就是说如果把这个孩子拿掉的话，是不是犯了杀人的罪，对吗？
对，
我自己呢，杨天壮老师在回答你之前，我自己的判断是这样的，我觉得呢，当我们不是故意的，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听一些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他们怀孕，因为超声也好，或者是婚前有发生了性关系怀孕而堕胎的话，这个呢，很明显是杀人，对不对？但是现在问题是说，医生三家的医生权威的医生都诊断这个胎儿不健康不正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鼓励你们生下来，因为当你们如果是把一个不健康，因为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说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要十个月，在这十个月里面孩子的成长的情况会怎么样，甚至因为胎儿的不健康影响了你妻子的健康的话，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医生鼓励要把孩子拿掉的时候，你们把他拿掉的话，我自己认为呢，这不是犯了这个杀人的罪。
我也觉得就是说像这种特别情况呢应该不算杀人的罪，因为可能是特别的情况。但是呢在我们基督徒这个眼中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么可能按照世人的眼光就是可能没有希望了，可能这个小孩生下来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这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衡量，就是说怎么去看这个小孩子的问题。那么我呢自己本身也有那个朋友，那曾经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医生建议不要生下来，那么他们就是在小孩没有生下来之前也一起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求上帝来掌管，那么他们最后的决定是愿意生下来，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接受，哪怕这个小孩子有残疾，哪怕小孩子有问题他也生下来接受，他这是接受。所以后来生下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小孩是正常的。所以呢我觉得是个人的信心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信心你不能接受，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妈妈的这个健康，影响到妈妈的这个身体，那么你觉得我就不要把他生下来。那么如果你在神面前你说我接受，哪怕一个小孩子是一个四肢不全，或者是这个
脑瘫，
对，脑瘫或者是哪里不健康的问题，
对，
你能接受的话，
嗯，
那你就把他生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个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咯。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像刚才说的，如果真的这个孩子，我们说今天我们为什么看医生，医生是权威嘛，尤其是妇科医生，对不对？医生最知道，如果是你说你看了一家医生，而医生这样的一个决定，你们就堕胎的话，我觉得草率了一点。但是你像你所说的，一次一次的去看了一些不同的权威的医生，三个医生都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的时候呢，如果你们夫妻两个人都有一个心理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哪怕生下来的孩子是畸形的，你们也能够陪伴他的话，那这是你们的决定，明白吗？就怕的是很多夫妻很多父母亲他不听医生的建议，而把他生下来之后呢又不负责任，
对，这样就很不好了。
对，
如果你生下来但是你又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的话，你对你自己对你小孩子都是不好的。
对，
所以就是关键你是怎么样去领受，怎么样去接受，你夫妻两个人共同的去接受。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说 当初就是说听到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去那天去医院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这一点，就是说如果说因为这个小孩子现在三家医院都这样子说，如果说我去把他生下来，如果生下来再不要他了，那我是真正的是犯罪，我是这样子去理解。
嗯嗯，
他对小孩不负责任了。如果我现在去把他拿掉的话，我是这样子想，我如果我不拿下来，如果生下来就是所向医院里说那个的话，他已经就是超出我的能力了。因为这个你也知道，这个生命是一日连一日，年复一日，一年年复一年的，
嗯，
已经超出我们的那个能力的范围去抚养他。所以说我跟我家姊妹还后来还是决定就是说去医院把他拿掉。
嗯，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就觉得好像是你们像你刚才说的好像是犯了十条诫命杀人的罪，你们不是故意的嘛，对不对？我刚才前面的时候也讲了，很多的人呢堕胎是因为不负责任，婚前就发生了关系而逼不得已堕胎，也有的人呢就是超生，就不想负这个责任就堕胎。那这些呢，我就觉得都不合理的，都没有理由去堕胎的，都不是讨神喜悦的，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说我后来想了一下，我后来也跟弟兄，我们这边的弟兄协商了一下，那弟兄他说，如果你执意的去生下来，生下来就是这样子，你再去处理这个生命的话，那你是绝对100%的是犯罪的。你是肯定杀人罪。如果说你执意的去这样子去做，你也想到一点，实践里面还有一点，他说不可以，我们不可以试探神，
对，
一定要想清楚。
嗯嗯，
我说是的，我想也想到这一点，我说我想的，但是因为我对圣经不是很熟悉，所以说我也不敢盲目的去确定这一回，所以说我就找了很多属灵的弟兄姊妹，就是说跟他们在属灵的知识上比我懂得很多，我去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
是
让他们来给我辅导。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说找到许弟兄，许弟兄再让我来找你们这个栏目组，就是说这个电台，就是说你们这边有一些这一方面的，碰到这一方面的比较多，他说你去问一下他们，看看他们怎么说。
对，
说好，所以说我那天就开始打电话。
是是，首先呢，我觉得非常欣赏你，曹弟兄，你很认真，我觉得真的是很欣赏你，为了这件事情呢不断的祷告，而且呢也去询问很多的这个教牧的同工。那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要为你祷告，因为我相信当你们夫妻失去了这个胎儿的时候呢，心里面也是会很伤痛的。还有一个，我们常常说，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访问过一个很权威的妇科的医生，那位女医生她也讲过，神的创造是很奇妙的。她说有的时候我们怀孕了之后呢，不知不觉的就是流产了，对不对？那他说为什么会流产呢？很多的人信心软弱的就觉得，哎呀，是不是犯罪了，所以才流产？他说其实不是的。他说，当一个胎儿他在妈妈的这个肚子里面，这个发育不是很健全的时候呢，他会自然的流产呢。你明白吗？那是一个神的一个创造的很奇妙的地方，这是妇科医生，很权威的妇科医生他所讲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是你今天面临这个问题，我们说你不用堕胎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在那里唱高调，你明白吗？所以这两方面你自己要好好的去做一个判断。现在既然你们已经做了，因为像刚才我杨天正老师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医生给你了三次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而你们就是觉得不应该把它拿掉，生下来你能够完全负责任吗？如果你能够完全负责任的话，这是你们的一个决定和选择。最怕的是生下来你不负责了，你又把它丢弃了的时候，那个像你刚才说的是真正的杀人了。
嗯，
是的。
嗯，所以鼓励你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而 而内疚吧，我相信神是知道的，只是我觉得现在这个节骨眼呢，要为你们夫妻啊祷告，希望神安慰你们之外呢，你更要帮助你的妻子，因为我们说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无论多长时间，当这个孩子这个堕胎也好或者是流产也好，他要好好的就是保养身体，康复他的身体的健康，好像坐月子一样的，要给他一个身体的康复，明白吗？
这个我们现在也算好，因为这些的话，我感觉哦，
嗯，
自从我跟我家姊妹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包括这件事情一起，我一直的感觉到就是说上帝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他从来没撇下过我们，而我们在最最痛苦的时候都过来了，然后在这个时候我感觉真的上帝给了我们很多，上帝也在安慰我们，但是我家姊妹在现在在修养也蛮好，也是我们同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也就是说让她到我们家来帮忙照顾她，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母亲去世的很早，
嗯嗯，
对对，我父亲他年纪很大，他所以说我们在一不同的一个城市里面，所以说可能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去照顾可能不是很周到，后来我就跟教会的姊妹讲，叫他就是说这教会得帮忙找一个姊妹来照顾他，
嗯
嗯，只是也是上帝，感谢上帝，上帝给了我这一切的东西，
是是。对，所以我们也为你们夫妻祷告，希望
是是是
希望你们夫妻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难处，能够更同心，更能够好好的一起面对前面的生活，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做师母跟您
啊，愿神祝福你们。
是，谢谢你的电话，这是安徽曹弟兄的电话，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为曹弟兄跟他的妻子祷告吧，求神真的是恩待这一对夫妻。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环节，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没词儿，
没词儿。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词，叫因信称义。那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上一次的一个续集。我们怎能得到神称义的恩典呢？怎样把圣经里头称义的道理应用在我们身上呢？这个答案就是因信称义了。那圣经说啊，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呢，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就说啊，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得与神和好。原来呢，能够使我们得着神称义之恩的呢，就是我们的信心。那就是说呢，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得着神的接纳。所以啊，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没有信心呢，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不是新约时代才出现的一个真理啊，就是在旧约时代呢，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是因信称义的了。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得神的悦纳，神称他为义。圣经明明的说是因为信，而不是因为行割礼或者是献祭，或者是别的方法，或者是别的行为，只是因为相信而已。亚伯拉罕因着相信神，因此呢就得称为义了。那也许你就会说，亚伯拉罕的时代还没有耶稣出生啊，还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亚伯拉罕他信什么呢？哎，他是信神的应许啊，信神拯救世人的这个计划。虽然亚伯拉罕还没有看见，但是呢，他信神的话语，并不怀疑，因为他的信心呢，神就接纳他，称他为义了，而且呢，称他为信心之父啊。亚伯拉罕当日的信心呢，就是更难得的，也是更伟大的。 那今天我们同样是因信得称为义，绝对不是因为行为，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靠着什么积善积德啊，就可以得神的喜悦，得到神的悦纳了。神所要求的不是人的好行为，况且堕落了的人也没有什么好行为可以拿出来啊，得到神的那个要求啊。神唯一的要求呢，是人相信他，真心的依靠他，这样呢，就白白的称我们为义了。请问朋友啊，你是不是已经因信称义了呢？希望你把握机会，早日摆上你的信心，得着神无限的恩典。
周素琴师母、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浙江吴姊妹的电话。喂，吴姊妹你好吗？
吴姊妹你好。
喂，你好。
是
老师你好。
哎，你好。
你好吴姊妹。吴姊妹你好。是、
啊、
是请说。
我就问你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能进食祷告？我听你们空中辅导说的进食不能随随便便，我的眼睛在医学看说没有希望了，能不能进食祷告呀？
嗯，你现在想问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进食祷告，对不对？
对。
嗯，所以你今天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你的眼睛，你今年年纪多大呢？
60多岁。
现在是60几岁呀、啊？
64岁。
64岁，那医生给你的诊断是什么？关于你的眼睛的诊断是什么呢？
我本身就是高度近视，现在眼睛已经，都看不到东西了，眼睛晴天阴天都是就跟雾霾的天气是一样样。
几乎看不到东西，对不对？
对。
嗯，
有一个教会的，老教会的弟兄，那个他也是牧者，他说叫我进食祷告。然后我就问问你，那等于我听你们空中辅导说的进食不能随随便便。
我刚才说医生他诊断你说你的眼睛现在几乎看不到，模模糊糊的，有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呢？
我也到北京同仁医院去了，上海这浙江都几个好有名的医院都看了，他们都说没有希望了。
他说你的眼睛是什么问题呢？
他就说我眼底不好。
眼底的问题。
对。
刚才你讲的说那个祷告的确是不可随随便便，但是呢我们可以为任何事来进食祷告，因为这是我们跟上帝沟通的一个权利。那么上帝允许我们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嘛，那任何的形式都可以，关键是你要认真的在神面前祷告。当然你进食祷告是表示一种这种对神的一种专心仰望，对神的一种刻骨己心，仰望神。但是呢你要知道那个主权在于上帝，
在神的手中。
对，在神的手中，他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气息，他可以让我们个高，也可以个矮，可以个胖的，也可以瘦的，对不对？这是上帝的主权。那医治不医治，在上帝的手中。
对，
我们可以向神进食祷告，这是绝对可以的。但是你要相信上帝的主权，因为医生已经说你的眼睛没得治了，你已经去了北京最好的医院了。
嗯，
那如果上帝医治你，他不需要任何的一个情况就可以医治你，对不对？但是上帝可以说他保存你现在的情况，让你在这个当中照样可以经历他的恩典。所以呢，你在神面前的那个心态要摆正，就不是说我要进食祷告就可以让神来答应我的这个条件，答应我的要求。
嗯，
你不能这样的来对待上帝，因为上帝有他的权柄。
对，
所以呢，领受的心，领受的心，就是说上帝给我什么结果我都领受的。
对对，
就是我在你面前迫切的祷告，但是求你来给我，让我看到你的心意。
嗯嗯，
就是这样。
那吴姊，对，我觉得那个杨天成老师讲的很清楚。吴姊妹啊，嗯，
师母，我再给你说一个。
吴姊妹啊，不好意思，
就没有得到上帝的启示。就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在迷迷糊糊一早晨，上帝说叫我起来祷告，我只听到那一次，再也没有上帝跟我说过话。
吴姊妹啊，你不能这么说。上帝呢，他跟我们讲的话全部在圣经里面，神的启示全部在圣经里面，而不是亲口跟我们说，吴姊妹你起来祷告，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这样的话很危险，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强调哈，神跟我们讲的话全部在圣经里面。那刚才呢，杨天成老师讲得很清楚，我们进食祷告的动机目的是什么。太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想神呢，你医治我，医生说不可以，不能够医治了，但是你现在呢，让我的眼睛看见。当然这是每个人心里面所求的，但是呢，我们别忘了，今天我们祷告是希望我们听神的，不是让神听我们的，对不对？
哦，
太多的人呢，今天有一个错误的祷告的概念，就是说我讲什么神你要听我的，这样的话就是错了。我们要顺服神。我觉得你可以进食祷告，为什么祷告呢？神呢，你帮助我。
我相信上帝，不管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眼睛，我相信他有他的美意，我一定感谢，我一定阿门接受。
对，这个心态就对了。你要祷告的是什么呢？神啊，今天我的眼睛就算是不好，但是因为有你，你给我力量，我可以好好的生活。你明白吗？这个心态的问题。
明白。
这个心态千万不要说我现在进食为我的眼睛祷告了，但是神呢，我祷告了一个月，为什么我还看不见呢？这样就变成埋怨了，对不对？
师母，我不会，上帝不管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眼睛，他就是我等候他的，是那个，我绝对不会说就问问他为什么不医治我。
非常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主权，主权，我们的主权在神的手里面，对不对？对对，神他会把最好的给我们。
还有一个师母，那个就是我看到圣经上那个乌撒，他扶约柜被击杀了，那他扶约柜不是好心吗？那怎么还能击杀他？
哦，就是说，这个他好心扶了这个约柜，但是被神击杀了，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约柜呢是表示神圣洁、神同在的地方，那么这个约柜不是随便可以，
不是每个人可以去碰他的，
只有那个祭司才可以。
哦，
对，
你要看旧约圣经，神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表达，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碰他的。当他快要倒下来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可以去扶一扶他，但是呢，这个就犯了 神的那个禁止的命令，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热心想为神做一些事情，这个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你要知道神的心意，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反而成为一个犯罪，一个得罪上帝。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或者人生当中任何的一些事情都要小心的，不是随随便我想做就做了，就是求问神，仰望神。
老姊妹啊，我觉得非常高兴。
是我老师，你们为我祷告，是我在2019年能真正的成为一个脱胎换骨活出神的人来。
非常好，老姊妹，我们也为你感恩。因为呢，刚才我们跟你讲到这个进食祷告的心态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宝贵，非常好。因为你说无论好或者是不好，你都愿意接受神的安排，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很难得，所以为你感谢神。但是呢，你今天讲到你的眼睛上面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也为你的眼睛祷告，求神给你力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就像圣经里面的保罗他也有他身体上面的软弱，对不对？但是他也求告神，他也祷告，但是神有没有医治他呢？神没有医治他，但是他经历到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对吧？对，所以在新的一年，
我相信上帝所安排的事情都不是错误的，他不会做错事。
对，所以我觉得姊妹很有信心呢。
对，为你感谢神呐，吴姊妹。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呢，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那你呢在生活当中好好的依靠神，仰望神，求神祝福你，赐给你一个健康的身心灵，好吗？
好了，谢谢。愿神赐福你们空中辅导的节目，越办越兴旺。
谢谢。也因为有你们这些忠实的老听众，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很得安慰，很得帮助，也求神祝福你们哈。这是浙江吴老姊妹的电话，下面我们来听首诗歌吧。
耶稣，恳求你以大能伏庇我，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耶稣，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你定很熟安慰我，拥抱我，擦干我眼泪，医治了我的伤痛，用信心重新开启我的眼光。原来哭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 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总是我看不透，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
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刚才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就是不变的应许，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靠着神的应许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甘肃刘姊妹的电话。
刘姊妹你好。
喂，刘姊妹你好吗？
哦，你好，周师母、杨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
你好，你好，你从甘肃打过来的？
对对对。
哇，那里很冷吧？
嗯，挺冷的，零下15-6度。
啊、哦，零下十五六度，好冷，好冷。但是呢，
对对对，
但是你们那里室内都有暖气，对不对？
对，室内有暖气，所以屋里边特别暖和。
对对，屋里特别暖和，但是出外的时候就要留意多穿几件衣服。好，
好的，谢谢师母关心。
不客气。今天刘姊妹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嗯，就是我有两件事情，就是特别的困惑，然后我自己也是就是感觉特别的无助，然后我就想打电话请求这个师母可以给我一些意见和指导。
嗯嗯嗯，是，
对，
你说说看吧，什么事情？
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个人前途的问题，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就是读了4年的神学，在那个一个城市，然后但是读的这个神学呢是和我这个大学的专业有关，因为我大学的专业学习的是这个手语专业。
哦，手语。
然后我自己，对，然后我自己呢也特别喜欢的，也特别喜欢手语。
嗯，
然后当时上完大学就特别单纯，就觉得哎呀自己可以去学校然后教这些聋哑的小孩啊，这个样子。但是最后因为我们家乡这边，你如果就是要有这个在特殊教育学校有正式的岗位的话，你必须要考那个编制。
嗯，
然后我们家乡这边的这个学校，它编制就是几年已经是饱和的，政府没有再给过这个编制。
嗯，
最后，我的父亲和他特别希望我就去读这个神学院。
嗯，
读去上神学，然后当时自己也特别的不情愿，但是最后，就是到过了半年以后，我自己就看到在那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它有一个特殊它有一个神学院里边有这个特殊教育专业。最后我自己就是当时就非常的自愿，我就说我要去读这个学校，就去读这个神学院。我就觉得我以后 在大学学的社会的手语，那我现在到神学院里边可以学到这个有关神学的手语，那我以后出来就可以帮助更多的聋哑人。
嗯嗯
嗯，2015年上学到现在已经是马上四个年头就要满了，今年7月份就要毕业了。嗯，然后去年10月份，就是我的父母和我们家乡的牧师谈了一下，我牧师就是说我们甘肃省基督教两会是不承认这个
嗯
黑龙江神学院的神学学历的，他承认的只是南京和北京的这两个学校。
哦，
最后嗯，然后刚好马上11月15号南京的神学院报名就要截止了，就说告诉我说你快点去把这个名去报这个名，然后参加2019年3月底的这个考试。我当时在这边上了快4年的神学以后，我自己也是又开始迷茫，我突然觉得就是自己的内心是不想再读神学了，然后我也就是想自己想融入到这个社会里边，或者说去参加教会的侍奉。
嗯嗯，
因为我就觉得我今年已经27岁，然后27岁，然后就一直在上学，然后其实社会是怎么样，
嗯，
我从来也没有接触过。
嗯嗯，是明白。所以你现在就是为了能够在家乡的教会服侍，所以要继续的读神学，对不对？
嗯，是。然后我现在也比较困，我就是不怎么想全职侍奉了，
嗯，
我就想自己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然后在教会里边参加义工服侍，我就想说这样。但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期望特别的高。然后现在在家里边自己也是复习，但是复习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文化课程，高考已经过去7年的时间了，这文化课程我再拿起来看，我确实是也看不进去。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年的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但是他支持我的信仰，但是他不能相信我的信仰。然后我也非常的挣扎。我看就是上个礼拜我把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了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觉得你们先是以同学的方式去相处，我的父亲就是说信仰这件事情就是你的一个底线和原则，如果他能够支持你的信仰也追随和信仰你的信仰的话，那你们再可以进一步的加深你们的关系。但是我发现他本人，我们已经相处快1年，但是我发现他本人是十分的不愿意，我现在非常就是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就我现在面临的问题。
好，一个是关于前途学习，另外一个是交男朋友。我觉得呢非常欣赏你读手语，其实手语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因为国内很多很多的聋哑人士需要在手语方面给他们一些指引。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读了那一方面的神学，想借助手语给他们传福音啊，但是目前你们老家就是甘肃那个地方没有这一方面的发展。
对，
我想问问你啊，你知不知道，以我所知道的，在山东，我知道山东那边呢有一个和规模不少的一个手语的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你知道吗？
我知道，应该是那个爱加贝吧。
对。
我知道。
你知道吗？
知道。
他们的手语的发展很不断的在扩展，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因为你既然大学的专业是手语，神学也是这一方面的学习的话，如果不在这一方面去发挥，去用出你的恩赐来，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继续的在国内的网站上去搜索一下，借助山东爱加贝的手语学校也好，那里的机构的情况也好，跟他们联系一下，看看是否 在你们家附近，无论是甘肃也好或那附近也好，是不是也有一些关于这一方面可以服侍的机会？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因为我觉得手语其实呢是很宝贵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技术，所以你既然学了的话，就应该在这一方面发挥。那我也是很能够明白你的感受，就是说不想为了念书，为了当地教会的承认继续的去读书，因为你已经大学念完了，继续的念书到现在目前为止，对不对？
对对对，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听听杨天成老师怎么说。
对，我也觉得就是说你能够学这样的专业，就是现在很少人能够有这样的专业，而且能够有这个心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群体，所以我觉得呢，你应该好好去珍惜。就是我觉得这个文凭当然很重要，但是文凭来讲呢，不是说一定你要拿到文凭你才有侍奉的机会，才有去帮助人的机会，所以你可以先去找看能不能找到像刚才所讲的这种机构啊，能够去做，等你做一个阶段以后，你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去提升，再去学习。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去有一个侍奉的机会咯。
对，哪怕就算是我觉得像你所说的应该有机会去发挥，去用一下你的恩赐，那个埃加贝的那个手语机构也好，或者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发展的也有一段历史了，20多年的历史，你明白吗？他们有很多方面的这个机会，他们是主要是帮助那些聋哑人士，也跟他们传福音的这一方面的资料，我觉得你可以上网去看。所以他们那里可能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才，不单单是读了手语学校专业，另外还有神学方面的培训，这个呢是很难得的人才啊，你知道吗？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们老家那里没有这一方面的发展，而你把这些东西就藏起来。
对，可以先去尝试问问他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这种两方面都有很难得的。
对呀、对呀，我觉得很欣赏你呀、只是你现在已经也不少了，27岁了，所以你可以为你自己的前途做一些决定，而不是继续的因着父母的要求配合他们去做这个做那一个，你明白吗？当然爸爸妈妈都是为了你好，但是呢你也应该有自己的看法了，有自己的主张了，就是说既然书已经念了这么多年，我们说书用念到了念完了就要用嘛，对不对？你也可以去尝试用一用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跟他们联系一下，他们有需要，他们会请你的话，哪怕离开家一年的时间过去跟他们在一起，看看有什么工作可以发展的。因为我知道他们那里的负责人我也认识，所以他们是不单单是传福音，也帮助那些聋哑的孩子，他们的事工发展的挺多的，还有餐厅啊，他们有一个聋哑的餐厅，甚至还有做一些什么肥皂啊这些东西都有，所以我相信你应该可以跟他们多一点的保持联络，接触一下他们，这是我给你的鼓励，我们两个都这样看的，明白吗？
好。
第二方面呢，关于交男朋友的问题，你们是刚开始处吗？
我们应该是去年3月份相处的，然后我就去学校了，去学校了，然后就一直在联系，暑假的时候也回到家也见面，这个样子。
那我也是挺欣赏你爸爸跟你说的那个底线呢不能让步，就是说信仰，因为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嘛，对不对？
这个确实清楚哈。
对，你还读过神学嘛？你读过神学，你更应该清楚。我是觉得，哪怕晚婚，也应该真正的找一个有共同价值观的人，跟你一起走前面人生道路。
对，我觉得你们两个呢相差的比较远一点，因为你读了神学，你有这个侍奉服侍的心，但是你遇到了一个男孩子，他根本没有这个心，你将来怎么走一起走呢？
对，
所以你这方面要考虑，就是说你他不信主，第二他有没有说他认同你现在所做的呢？可能都不认同。
对。也不认同的时候，将来如果是你要服侍啊，或者是你坚持你的信仰的时候呢，那个障力会更大。所以我觉得先不要太急着做一些决定，我觉得你要把这件事情也交在祷告当中，先处一段时间，真的是他继续的对你的信仰没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你也不要执着了，继续的为你的将来的婚姻祷告，我相信神会给你预备的。所以现在呢，你其实提到了两个代祷事项，一个就是你的专业能够发挥，能够有一个合适的工作，在手语方面去帮助那些聋哑人士，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婚姻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
嗯，我们为你祷告吧，希望神也引导你带领你，特别是在工作上面，在服事上面能够给你开出路，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
谢谢
师傅您，
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个环节。
在明理中与主相遇，在主爱中找到自己。天父的礼物。
今天是被爱更新而变化的第二集，拥抱自己的软弱。上一集我们讲过，我们要经历被爱更新而变化，第一个方式就是先与主相处。我们愿意向主悔改，转向耶稣，神就会以爱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会来谈谈第二个被主爱更新而转化的方式，那就是拥抱自己的软弱。有些学者和辅导员努力研究，希望可以知道爱怎样才能带来医治。原来要得着这个医治，不是要你装成自己很可爱，反而是要你承认自己是一个很脆弱、有缺点，甚至是不完美的人。唯有在脆弱之中，我们才能够接受从主而来的这种无条件的爱。什么叫做在脆弱中接受从主而来那份无条件的爱呢？我们来看看爱美的故事吧。爱美在15岁那一年开始与她的辅导员定期见面，原因是她当年已经3次试图自杀，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第一次是在她的男朋友自杀后，她看到男朋友的尸体，就有了也想跟着去的念头。艾美第一次见辅导员的时候，她的装扮已经吓人一跳了。她全身穿上黑色的衣服，眼眶涂上浓黑的化妆品，面部和耳朵的位置都戴满了不同的装饰物。她甚至在颈项上挂上狗牌和狗颈圈，这种打扮曾经是西方年轻人很喜欢也很流行的一种装扮，给人充满愤怒的感觉。不过最特别的不是艾美这一身全黑的打扮，而是她与辅导员见面的时候，她竟然答应让她的母亲跟在一起，因为她的母亲是她最好的朋友。辅导员为此感到惊讶，像艾美这种年轻人还能够与母亲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 实在是很少。辅导员问艾美，为什么她跟母亲的关系这样好呢？艾美说，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几乎每个晚上都跟妈妈一起睡。艾美愿意接受辅导，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她跟母亲有如此美好又亲密的关系。艾美说自己已经离开了人生的黑暗时代，并且努力地在寻找一条活得健康的道路。其实艾美的母亲一直不同意她滥用药物、性滥交、说脏话等等的坏习惯，可是艾美的母亲比其他父母更有智慧的是，她了解到艾美真正需要的是爱，而不是教训，所以她在艾美的一生之中不断向她付出爱。无论艾美变成什么样子，无论艾美的生活习惯有多坏，她母亲对她的爱从来都是不改变的，也不会减少。弟兄姊妹，你可能会感到奇怪，艾美的母亲究竟用了什么方法，使女儿愿意脱离过去那种黑暗无助的光景呢？就是在艾美最脆弱、最无助的时候，她的母亲依然留在她的身边，对她完全的接纳。母亲对艾美的爱没有丝毫改变，所以艾美有了一个决定，就是寻求专家的辅导，希望可以从绝望黑暗之中走出来，脱离悲伤的过去，成为一个健康的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愿意向主耶稣基督打开自己脆弱的地方，让他进入我们这些受伤的部分，我们就与基督连在一起，过去的一切伤痛和黑暗都要过去，因为我们愿意转向耶稣，我们就能够被主的爱所更新，成为新造的人。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您一份真正生命的礼物，帮助你在主里面继续成长吧。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愿神赐福你。
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弟兄姊妹你有一些心得或者是一些带导事项的话，也鼓励你借着电邮、借着短信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吧。
记住我们的电邮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还有短信13229966022，在前面注明辅导两个字。
是的，鼓励你发电邮给我们的时候呢，把你的电话号码也留下来，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